今天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这段经文里边特别讲到战争，所以我今天特别给一个题目，叫做耶和华的胜利。这个从创世纪开始，一有了人，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打架。两个人打叫做什么？叫做打架。那一群人打呢？这群殴。那两个族的人呢？或者两个国的呢？就要叫战争。你知道这个一开始有人就开始怎么样？就打。人为什么要打？人为什么要打？因为以前的东西不够丰富，不够丰富怎么样？就去抢。所以为了人们多一点，我多一点，干什么？去抢别人的。那你去抢别人那边呢？怎么样？就要保护着，说不让你抢，两边就打起来了。所以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抢夺。啊，那这个战争一打了，一定有一方怎么样得胜，一方失败。得胜的进来以后怎么样，就把所有的东西拿走，还把他们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拿走，对不对？好，所以最好的东西我们称它为什么？国宝。所以一个国家的国宝拿走就是抢走了。那请问，你想去一个地方，一次看过全世界所有的国宝，到哪里去看？啊？到哪里去看？大英博物馆。为什么大英博物馆？因为近200年，只有他这个国家打遍天下，怎么样？无敌手，把所有东西都抢了。哎，所以大英博物馆你想从头到尾看一遍哈，你要住一个星期。一天呢，我告诉你，那走路啊就像跑步一样，你这么转一圈啊，都得就一天都跑不完。哎呀，东西多得不得了哈，你去看了半天，没一样是他们自己的，全都是别人家的东西啊。那个大英博物馆呢，我告诉你啊，上边楼上这些展品，几层楼的展品还都不是全部，是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展品都在地下室呢，啊，都在地下室。并且大英博物馆里边再告诉你们，很少中国的东西，你知道吗？哎，你知道中国的东西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都在哪儿吗？还不在大英博物馆啊，都在一个地下室里边。在哪个地下室呢？ King's College 啊，在伦敦 London University King's College， 它有一个地下室，它那个地下室里边存着全部都是从这个圆明园抢来的东西，因为太多了，多到什么呢？没有地方展，多到没有地方展呢，并且这些人，这英国人会懂得的人太少了，所以没时间去分类，他们就把东西拿进来，谁先进来的编个号，编个号登记造册，完了就把它都放在那边。所以你去看那个考古学的那个杂志，经常就说 discovery， 就是那个 discover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从哪儿呢？就从博物馆的地下室里边 discover。哎，不是在那个外边是刨出什么东西来，不是，是抢的东西里边去发现什么东西。战胜的一方怎么样，就把战败一方的好东西还有什么国宝全部抢来。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战胜国和战败国心情两样。啊，讲到战争，再讲一个，啊，这个呢是 是好像是传闻啊，我这个没查出来是不是正史。这个一次大战，欧洲人打来打去，谁战败了？德国战败。德国战败，当时战败的时候呢，这个啊，据说哈，这个法国人呢就逼德国人签停战协议。那停战协议呢，据说是在一个车厢里边签署的。那车厢里签署完了以后呢，那后来那个车厢呢也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没想到过了多少年以后，德国人再次兴起，开始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打先打谁？先打法国。法国人以为他有那个什么防线，最后不管用，哇，就很快就一败涂地。一败涂地了以后，法国战败，怎么办？他也投降。还没想到德国人就把那节车厢找出来，他那节车厢已经都残破了，好多年都没人用，破了，破烂了，不，他就要把那节车厢拿出来，完了非得要在那节车厢上签署投降协议。后来呢，德国人呢就这个走到任何的地方，大肆搜刮很多的人家的国宝。好，后来德国战败，德国战败以后呢，很多人就希望把那些东西再找回来，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都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电影啊、小说啊、这个传说呀、就是寻宝藏。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王。在士师记的最后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人管。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任意而行，神就用外族来攻打他们，神就用外族来惩罚以色列神的子民。那以色列民不怎么好，以色列的领袖也不怎么好。那以色列的领袖是谁？当时没有王，谁来这个平常管带领以色列人呢？祭司。撒母耳记上一上来就讲，祭司也不好，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哎，祭司啊，侍奉神的，他不但他要侍奉，他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的人都要侍奉。结果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以后要做大祭司的，结果不认识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中间，虽然他也行礼如仪，但是犯罪。神警告以利，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敬重我。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因为神兴起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不常备军队，连铁器都很少。那打仗是什么？就是一群老农民拿一个棍棒就去，哗就去打仗去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知道那就所以说呢，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打不过人家。那非利士什么地方呢？是在平原，以色列人在山地，那山上的生活不容易，那平原的地方比较富裕。哎，这个非利士人有铁器，所以刀枪剑戟全部都有，盔甲什么的都有，但是肯定打不过，那怎么办呢？哎呀，他们一想，想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哎，我们不是有约柜吗？啊，那就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谁来抬？以利的两个儿子抬，因为他是大祭司的儿子，以后要做大祭司的，那他们两个人抬。所以他们就抬着耶和华的约柜，打仗的时候就抬着耶和华约柜。所以我看那段的时候，我就想，这有点像我们那个当年北京义和团，记得这故事吧？哎，你们读过点现代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中国那个义和团那个跟那个洋鬼子那儿打的时候是怎么样？一边这个往前走，一边喊着什么？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就开始去了，啊，以为这个弄点法术哈，就刀枪不入。结果那洋鬼子不管那个，梆梆梆梆梆，一路再打过来，嘣，一看跑，全都跑了。结果这个，我想这个迷信呢，那是叫迷信。迷信呢，以色列人也一样迷信，以为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刀枪不入。结果怎么样？神把他们交在以非利士人的手中，以非利士人战胜，国宝，以色列人的国宝是什么？约柜呀。结果非利士人也知道，把约柜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打死了。老以利那时候很老了，他坐在会幕的门前听消息，等消息，不知道战争怎么样。突然间有人来报说战败，约柜被抢去，两个儿子也死了。尤其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他在会幕里面，会幕里最重要的就是约柜，那会幕都变成空的了，没有用了。他这一激动，结果怎么样？这一激动，往后一仰，嘣，脖子磕在门框上，就那个门槛上，怎么样？他也死了。以利的儿媳妇听见说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丈夫都死了，她那个时候正好怀孕，可能差不多足月了，猛然疼痛，屈身生产，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也死了。临死之前，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你知道以加伯什么意思吗？以加伯，希伯来人的给名字起名的都是有意思的。以加伯用现在翻译出来的话说，就是没有荣耀 ，no glory， 没有荣耀。哇，这个孩子以后长大要做祭司的，要做大祭司的，带领全会众的人，就是来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你们就请那个大祭司来的时候，没有荣耀的祭司来。听明白了吗？哇，他这个名字真奇怪，没荣耀，没荣耀的来侍奉神。哎呀，但是他的儿媳妇就是让他的孩子记住，因为那一天他出生，耶和华的约柜被掳，耶和华的约柜代表以色列，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以色列人战败，国宝约柜被掳去了，神任凭约柜被掳，表明神离弃他的子民。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着两个问题，第一是战败，第二，神弃他们不顾。你知道，一个信神的人，若是发现神弃他们不顾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的经文，就讲论约柜被掳去非利士地7个月的时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读了第6章，如果读呢还应该读第5章，因为第5章到第6章就讲整个的事件，我们就没有全读。好，你要是不太熟的话，回去去看第5章。第5章就讲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掳去了以后，请问这是以色列神的约柜，那请问这东西要献给谁？ 献给他们的神，对不对？为什么要献给他们的神？表明是我们的神怎么样打败了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神的东西被我们抢来了，一定要献给谁？献给他们的神。哎，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所以说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耶和华神的约柜放在哪儿了呢？放在他们的神的大鬼庙里边。啊，这个放在庙里边呢，当然了，那一天相信呢是有很多的庆祝。那庆祝完了以后，大家就分散了，约柜就放在庙里边。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开庙门，就发现怎么呀？哎呀，大鬼神神倒了，砰的一声倒下来了。大家肯定要问一问了。昨天晚上地震了吗？好像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倒了。那倒了不要紧，把那个大鬼神怎么样再扶起来，反正神嘛，神反正是啊，这个能倒下也能扶起来，所以又扶起来，扶起来可能又固定固定。没想到第二天怎么样又倒了，不但倒怎么样，啪全都摔断了，腿胳膊摔头也都断了，啊，断了都立都立不起来了。那立不起来了以后，他们就发现，哎，这个是很难很大大麻一次，这算是啊偶然。那第二次，这个又是麻烦。不但如此，全城的人生痔疮。我的天哪，这个在座的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很难受的，不大不小的一个毛病啊。哎呀，坐坐不利，坐站站不起，哇，全城的人生痔疮，哇，一两个人这是哈偶然碰见，全城的人生痔疮。不但如此，全城周围的田地里边有老鼠。你谁见过老鼠？我的意思就是很多老鼠吃东西。有见过吗？我想现代都很少了哈，现代的时候撒药啊，反正一撒药全都死了。其实我见过，这个我家曾经养过点那个算是老鼠吧，就是那个 guinea pig， 那也算是老鼠类的。人家送我两只，你知道吗？送我两只的，完了以后呢，那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孩子还小。哎，也不错啊，养养，但那个东西很麻烦的，它吃了起来没停不停的，好，那吃起来不停的时候呢，这个还有喂很多东西，它还有拉很多这屋里臭臭的，所以我就给它搁在外边，搁在外边我就发现，哎，我家院门前有一块小块草地，那草地上经常长长草，那杂草长完了以后呢，太多了，我就发现，哎，它吃草，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个办法了，那我就不用剪草了，我就拿个铁笼子。在那个草地上一扣，完了把它放在里边，那两个人呢？他滋滋滋滋，那啊，不是那两个只啊，两只，那就滋滋滋滋，哎，吃的差不多都没了，那就再怎么样，再挪一挪，挪一挪，滋滋滋滋滋，啊，全都吃光了，哎，他很厉害的，还不停的吃，完了再挪一挪，要，所以这样就挺好，我也挺高兴，但是出问题了。有一天我早晨就出去了，把它放在那儿了，没人管，到晚上才回来，突然发现怎么样，太热了，给晒死了。因为他隔在那儿，那是大白天的，就一下给晒死了，所以没有了。哎，这是两只啊，很多老鼠啊突然间出现，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都给吃光啊，很恐怖的。神的约柜在哪里？人人生痔疮。农业社会，全城周围的土地都长老鼠。农业社会啊，就靠着农地里出产才得活。结果，哇，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后来他们怎么办？他说：“哎。”这个他们那个腓力士地有五座城，是吧？那这个 约柜在我们这儿待了几天了，巡回一下，到你们城里去，就送到下一个城。一去那个城，结果怎么样？全城的人生痔疮，全城周围的土地、田地里都长老鼠。那不行，再换一个地方，又是如此。再换一个地方，又是如此。最后换五个地方都换完了以后，大家怎么样？所有的人都不敢要耶和华的约柜。这就是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他们怎么办？要把神的约柜送走，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约柜在哪儿，灾难就在哪里。所以他们怕了，怕神的约柜带给他们的灾难。结果他们就要问呢，那怎么办呢？那关乎神的事，腓力的首领应该问谁？关乎神明的事应该问什么人？哎呀，就要问是服侍神明的人。那当时他们找不到别的地方啊，找服侍神明的人是什么？是庙里的祭司，对不对？那些占卜的庙里的祭司。所以把那些人就找来，来询问到底怎么办。那这些这个看起来这些祭司们，这些腓力士人，这些庙里的祭司还挺聪明的。他说啊，你要把他送走可以，有几样东西。他就说，第一，要带上礼物。什么礼物？黄金。那以前的人就是什么东西是最贵重的？黄金呢、啊、黄金最贵重，所以带黄金。但黄金它不能带一个块儿，他还出了一个主意，弄成什么？哇，金痔疮、金老鼠，把黄金弄成金痔疮像，我的天啊，那多难看啊！老鼠，老鼠像，那尾巴还得长长的，因为老鼠的尾巴都是长长的啊。我们家那松鼠的那个尾巴粗粗的哈、啊，比较好看一点。那尾巴长长的，那难看死了。哎，为什么做成金痔疮金老鼠呢？后来我想一想，哦，可能原因他就想着，反正也是送黄金，不如把它弄成那个灾难，灾难放在约柜旁边，结果怎么样？哎，跟着带走了。还有多少个？五个。五个代表什么？代表五座城。就是代表五座城，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五座城发生所有的事灾难怎么样，都一次给带走了。哎，你别说，他们还脑子还挺厉害的。哎，这个想法真的很正确。所以最后他们就希望这个把这些带走。不但如此，他还说什么？他说不但要送礼物，还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送礼物给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是给这位神，让荣耀归给他。所以变成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谦卑，并且腓力士的祭司和占卜的还这样说，对那些首领们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但是出埃及轰轰烈烈出埃及发生的事，过了这么多年，迦南人还记得。腓力士的祭司和占卜的劝告那些首领，不要硬着心肠像埃及的法老一样。如果你要硬着心肠扣着不走，我告诉你，后面更重的灾难可能要来。腓力士的祭司和占卜的还没说完，可能看这些领袖们首领们 不太这个愿意，又给他们做了一个假设，他说试验试验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他说找一辆新车，不是随随便便找一辆破车哈，把这个约柜放在上边，找一辆新车，坐一辆新车，表明他们的诚心。找两只未曾负轭有辱的母牛，没拉过车的母牛。你知道在农业社会，请问在座的谁养过牛？哎呦，没人养过啊。有养过的哈，哇，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城里人啊。这城里人叫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闹不清很多东西。哎呀，为了看圣经，要特别学一学。养牛，母牛是干什么用的？耕地的吗？哎，很少人拿母牛耕地的。哎，母牛干什么？那现在这喝奶哈，那是现在人，以前是干什么用？最主要，生小孩，生小牛，生完这小牛干什么？可以卖的。哎，牛很贵重的，在当时牛是最重要的资产，那是农业社会里边最重要的资产，所以很少人拿着母牛去耕田的。因为母牛耕完田了，它不生了，啊，它的健康也不好了，所以有乳的母牛就可能刚生完的那个小崽还在旁边，然后那结果呢，从来没有负过轭，就是没拉过车。找这两只非常贵重，其实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也用母牛，有的时候也用母牛。完了以后怎么样？让母牛拉车。刚才我们说了，母牛不会拉车。你看过动物从来没拉过车，第一次套上套会怎么样？啊？这你套上套，你受受试试，完了一拉着时候往前那么一走，那压着那啊很难受的。所以结果怎么样？肯定怎么样？他不高兴啊，不高兴就跳来跳去。那跳来跳去的时候，那这是自然而然的。他为什么？他说你要试一试。并且牛经常出去耕田再回来，回来会怎么样？会认路的，会认路的。所以母牛从来不出门，在家里，所以它不认路。并且他上说的意思，要把这个小牛给收起来，不要让它看见，因为小牛你在这一叫唤它，那母牛不会往前走的，它又转回来了，它听见声音又就转回来。所以干什么？他就在这儿讲，母牛不会拉车，母牛不认路，你们要看一看，车若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波什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若不然，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还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哎，你有没有发现外邦神的祭司脑子还特灵光，对神的事特有认识，并且他的建议还特别准确。到底这个灾难哪来的？闹不清。如果是神来的，咱们拿这个试一试，看一看到底会怎样。神当年用大能大力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用十个灾难使以色列人惧怕，埃及人惧怕以色列人的神。神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埃及人惧怕神的能力，最后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以色列人当时完全看见了神的能力的彰显，但是出了埃及以后很快就忘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地试探神，我们基督徒呢，很多基督徒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你问他们做见证，哇，他们就很多见证，他说哎呀，我们刚信主，一信主以后啊，那个经历啊，经历神的恩典啊，那个特别明显。所以呢，我说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总结哈，经验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我就发现一件事，刚信主的人经历神的能力，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又多又大又明显。而信主太久了以后就发现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又少又小又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没这个经历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反正这是我在教会里观察出来的。哎呀，我就说好像很多人那个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的经历非常明显，但是基督徒久了以后慢慢慢慢都不知道了，到底要怎么跟随神，神的能力在哪里，经常找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我做牧师的经常被人问，牧师啊，你说我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做决定呢，啊，什么叫做神的带领呢？哎呦，我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就是神的带领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神的带领这句话啊，是非常抽象的，你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就不知道，所以你让我知道什么，问什么叫做神的带领，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这个人也算是有信主也有很多年，我以前不做牧师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差不多，我也要经历很多事。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有的时候神的带领，什么叫神的带领，就是凭着信心怎么样往前走一步，不是跨过去，往前走一步。因为你凭着信心往前走一步，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神开的路。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啊，这个上帝不需要每一天都跟我们啊什么事都告诉你，走，往前，往左，往右，上帝没说，经常没说。但是我们也相信啊，这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但是神给我们自由啊，神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决定，又给我们智慧。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决定呢？哎，有的时候我就是想，哎，有的时候神的带领就需要怎么样，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当然你也要分析，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有些是这样的，那如果都好，那我就只能祷告，最好两个机会不要同时来，因为两个机会同时来的话，我就很难了。这玩意儿啊，到底是神的旨意是哪一个，我也闹不清。哎，一个前一个后，那就是那上帝就是一定给我开了前面一个路，后边那个路就不是一定是了。那前边的路要走得通就过去了，走不通就回来走第二条路，对不对？这就是非常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那个外邦神的祭司所讲的，试一试，往前走一步，看一看是不是神亲自的带领。若是牛车直行大道啊，因为他从来没弄过，跑来跑去，如果跑来跑去那不是神的作为。如果直行大道，那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没想到当他们看的时候，证实了这是神的作为。圣经说牛直行大道往波斯麦去，一面走一面叫，还不偏左右。 那个教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周围的人说什么？我来了，我来了。因为到以色列境界的时候，你要是一个牛车慢慢走，你知道牛慢慢走半天的时候没什么声的，谁不知道他来了？哎，一叫的时候大家就哎，什么东西叫？赶紧去看一看，一看，哎呦，对不对？并且不偏左右。刚才我们说了，从来没负过恶的那牛，那就四处乱跑，并且两头牛，一个往这边跑，一个往这边跑，哇，那个车根本都走不了，但是根本在原地打转。但是没想到，两头牛直行大道，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边，跟在后边干什么？要看一看，因为这是祭司们给他的这个劝告，你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走，所以跟在后边。请问，猜测一下，那一天非利士的首领穿什么衣服？啊，以前的首领大部分都是什么？顶盔冠甲，腰悬这个什么？这个战刀，对不对？完了，手拿什么？盾牌。手里拿着长枪，哎，平常这是出来，这是标准的，啊，因为以前的首领都是打仗，带兵打仗，平常都这样，出门差不多都这样。那一天，请问他会穿着什么衣服？会不会穿着顶盔冠甲？应该不会，为什么不会？那天不是打仗去的，那可能穿什么衣服？可能穿着礼服，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衣服。为什么？因为要送耶和华的约柜回去。他们跟在牛车的后边，不像是得胜者，反像是战败者。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战利品送回去。神的荣耀回到了以色列。圣经说，牛车回去的时候是在什么日子？刚才读什么日子？什么季节？收麦子的季节。哎呀，又要考你们一下，在座的南方人，收麦子在什么时候收？啊？秋天。南方人呢，还六七月。七月开始都烂了。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收麦子什么时候？没种过麦子。麦子什么时候？麦子什么时候种？秋天种，春天。哎呦，真是，哎呀，咱们知道点东西好不好？麦子是秋天种，经过冬天，越下雪大越好。哎，麦子稍微长出来一点点没事啊，雪大了以后呢，它就盖在上边，越下雪大越好。完了到春天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哎，一到春天就开始哗就长起来了。那长起来就开始吐穗。什么时候收呢？哎，这个季节就差不多了，不是夏天，绝对不可以夏天，夏天就烂了。哎，就刚刚进入夏天的时候，还没进入夏天就差不多五六月份，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地方了哈，那个不太一样。好，北边一点，南边一点，那个季节差不多，差距有一点差距，哎，差不多那个季节，哎，那个季节就是收麦子的季节，你知道吗？哎，五六月份那个时候才是收麦子的季节，所以现在已经收完麦子了，七月都开始种高粱了，种玉米了，你知道，早都种完了，那时候抢种的那个什么，所以收麦子的季节，请问？农业社会收麦子的时候怎么收？人收，对不对？ 烧麦的是大日子，对不对？哎，你知道吗？多少年前我们去中国培训的时候，一到收麦子的季节，不可以开神学班。哎，那一个月，整个一个月，所有的人都回去，都要怎么样？要收麦子。啊，当然现在是机器了，很多都是机器。但是机器完了以后，你还是有人要装吧？哎，所以收割季节是怎么样？全家老幼都要上战场，对吧？上去收。男人在前面怎么样？割完了以后，女人在后边怎么干什么？打捆儿。小孩干什么？捡东西啊，捡着碎或者在旁边玩。收麦子的季节是全部的人都出来，对不对？所以正在那儿割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你怎么知道牛车来了？牛在叫，一抬头，哇！一看个牛车，为什么他们都冲过去？因为约柜在上面，约柜是包金的，哎呀，黄金的，金光闪闪呐，在牛车上面，结果怎么样？大家就立刻就喊着什么？神的荣耀回来了。哗，就出去了。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他们那会儿当时有多少人在那里？5万人。哇，5万人在当时来说很多人了，呼啦啦一大片呢，哇，就都不干了，立刻都冲上去，来迎接神的约柜。人们都看见了。后来他们有献祭，因为神回到他们的中间，神在不在他们的时候。约柜不在的时候，可能他们献祭都不知道向谁献，但是回来了，一定要献祭。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证实了，这是神的作为。请问，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有的时候经常也怀疑神的作为？经常怀疑，你们不好意思，也没点头，也没摇头，是不好意思说呢，还是没经历过？其实我告诉你，怀疑是正常的，不怀疑就不正常。真的，因为我们，你说这个你信心哈多强？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千万别那么讲。你要是讲你信心强，明天就可能你信心软弱。这人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不能做很多事，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我就讲我父母，其实我父母小的时候就经常给我们讲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怀疑。那个时候经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父母呢就被上边一声命令，准备要去内蒙古最偏远的一个那当时他们叫旗，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县里边。所以呢，地图上找不到的那个地方，就要去那边。哇，那个时候我还小，我妹妹更小，所以呢，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不知道如何。全家搬家，整个全部都搬走啊！哎呦，那种难过呀，是吧？那难过的时候呢，东西都打包了，但是呢，我妈妈就心情软弱，信心软弱，软弱。她自己跟我讲，当时就跟我父亲说：“哎呀，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你看我又祷告又进食啊，拼命的就是祷告了那么久了，上帝怎么样？一点动静都没有。上帝不动静啊，所以他就非常难过。难过的时候，他就跟我父亲讲，你知道我父亲这个人是个非常这个个性非常执着的一个人啊，所以在很多事上都很执着，所以在信仰上非常执着啊。当时就骂他，说懂什么 不知道当时是他们骂了我，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后来说的，是不是骂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啊，什么就什么可能没不是这么骂的哈，但是就骂他，你怎么能可以这么讲啊？你信主也这么多年，你难道这个可以这么样的吗？讲完了以后还是如此，那大家就要准备走。后来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哎，就因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医院，一个是在这个医院，一个是在这个医院，好，那这个医院就说一定要走，另外一个医院说 no 上班，他说到底是怎么样，闹不清的时候，他们就说在家里等吧，那这东西也没下来，也没那个调令，也没有那个啊，没有连封信都没有。那最好那时候呢，正好我姑姑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姑姑说：“听说你们要走了，是啊？那怎么还没走？”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儿坐着呢，在这儿等啊。”所以他说：“你别这么等了，你去问问去。”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问呢。”他说：“我去问。”我姑姑那时候也挺年轻的，一生气他就跑去问去。转了一大圈，问了一大圈，没一个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好像那个东西丢了。完了结果呢，他们就回来就说，哎，这个东西没了，找不着，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哪里。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去去问那个医院里边，你说我们怎么办呢？那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只是前边说了一下，完了后来就没有了，没有后续了，没有后续，哎呀，别在家里待着了，回来上班来，上班来，我们这儿忙得要死。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走。后来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他讲他的软弱，信心的软弱。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之中看到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们的信心后来就增强。在遇到其他的苦难、这个逼迫、很多的磨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开始坚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把我们自己，就像那个故事里所讲的，交在牛车上面，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牛车上边，看看神怎么样带领。若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出来，神必定带领你的生命往前面走。神的荣耀回来，约柜回来，神的能力后来再一次彰显。腓力士人经历了神的大能，怀着敬畏的心献礼物，把约柜送回去了。当然送完了以后一定他们怎么样，就回家了。以色列人收到了约柜，很快忘记了这是神的大能，不敬畏神，忘得太快了。圣经记载说，他们善观神的约柜，就是要看看约柜里边的东西。你要知道啊，约柜平常一般的人看不见的，动的时候一定要祭司立位人来才能动啊，搬动，老百姓一般的哪有机会啊。哎呀，今天没祭司也没立位人，正好我们的老百姓好不容易怎么样，哎呀，看一看， 啊，他们为什么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就猜乱猜一下哈。那个约柜里边有什么东西？考一考你们，几样东西？三样东西。第一是什么？法版，对不对？几块？两块。完了，第二样是什么？啊，在第一天玛拿降在旷野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说：“收一罐玛拿，放在约柜里，放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玛拿过了第二天怎么样？就坏了。但是那一罐玛拿怎么样？永远不坏，因为放在神的面前。哇，这个是颠覆这个科学常识啊！食物可以不坏的，这个是，哎，它就是这样，放在神的面前。第三样是什么？亚伦发芽的杖。请问那帮人看的是想看什么？想摸一摸那个法版。法版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发芽的杖一块木头罢了。他们想看什么？我乱猜啊，你们也猜一下。因为这帮人都没吃过玛拿，这是我乱猜的哈。啊，那如果永不坏的食物吃了下去怎么样？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多少人吗？70个人呢、啊，哎，70个人差不多这屋子一半了，一半的完，你知道约柜不大的，约柜很小的。那约柜不大的人，70个人一块往上扑，还得这么样的啊，就扑上去，扑上去完了以后还说等一等，等一等，我看一看，你知道吗？完了这么一扑上去，结果那一开盖怎么样？嘎巴，全都死了。啊，那个 Indiana Jones 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法柜奇兵》，回去看那个电影。就跟这一段经文就这么来的。善观神的约柜是要死人的，你知道吗？是要死人的。因为圣经里明确的规定，即使立位人祭司搬动约柜的时候，都不可以手拿约柜，都要插一根杠子，那个杠子要抬，那个杠子绝不可以手碰，因为神是圣洁的。你知道这帮人就是真的是脑子有点问题，去还要爬上去，还要冲上去，70个人呢，不是一个两个，5万个人在旁边看呢，没有人阻止啊。结果70个人当时立刻就死了。最后他们说，谁能在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施力呢？这约柜怎么能从我这里送到哪里去呢？神的约柜成了可怕之物啊！哎，非利士人拿了神的约柜，成了可怕之物，没有错，因为带来灾难。神的子民把神的约柜接回来，也成了可怕之物，也不敢要。最后直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大卫愿意把神的约柜运到他的家中，放在那个地方好多好多年以后，大家都不敢要神的约柜。载着神约柜的牛车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表明神的能力，告诉非利士的首领一件事：谁才是得胜者？耶和华是得胜者。非利士人得胜，得到约柜，不是得胜者。以色列人得回约柜，也不是得胜者。 谁是真正的得胜者？耶和华神是真正的得胜者。这一次征战，谁是真正的得胜？耶和华神得胜。这一场胜利是耶和华的胜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也做得胜者。在启示录之中，我们的主鼓励教会的信徒去做得胜者，有一连串给七个教会的鼓励，都说做得胜的，有天上的冠冕，有各样的赏赐等着他们。所以我们要做得胜者，是因为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者，他得胜罪恶，得胜死亡，得胜引诱，得胜一切的软弱。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可以跟随他，他走过一切的得胜之路，我们都可以跟随，我们也可以成为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了这个世界？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神已经弃绝了你，但是你对神的信赖仍然坚定不移。什么叫做得胜了这个世界？虽然你的祷告长时间没有答应，但是你仍然愿意呼求，因为你相信一件事，神没有睡觉。什么是得胜了这个世界？除了神给我们的，我们并不盼望别的，也不失去这个信心。如果你做到这些，你就是得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身家、全部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就像当年那些人把约柜放在牛车上一样，试一试，看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举动来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得胜者，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帮助。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路如何，但是主，求你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真正就是跟随你。主啊，你得胜的一切，也祈求你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胜过罪恶，有一天我们还要胜过死亡，有一天我们还要见你的面。主啊，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